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书抄，打开书276页，我们接昨天的讲的，极乐国度有七重狼群，七重罗网，七重寒树。为什么用七呢？这里是表示七觉知和七圣才。七觉知在后面的37套品里面解释，所以七圣才这里指的是信、戒、闻、舍、慧、惭愧，说是前面五种如宝，后面两者如二人少护禅，因为有惭愧，有惭有愧，这有善法，所以有一些善法必须要有惭愧来，少护着。那么接下来是指的大本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树，阿弥陀佛道场树的高，树的大。那么大本里面有佛道场树，弥陀经小本没有提到。那么往生论有提到功德草，这个地方也没有，这就省略了。意思是这一段文是讲这个意思。那这里比较说，这个道场树本来这么大啊，它上面观经也好，大本也好，指的这个量都比较大啊。那这里提的是277页倒数二行，那里是王氏的大本当中，也就是王氏汇集的本呢，他讲的是佛树多大呢？1600由旬。这个人事大师就指出说，这个是不对的。你看我们的大本这里讲的是高16由旬，他说只有1600由旬啊。他上面行数，我就上一页275页的第二行那个地方啊，第一行观经七宝行数11数高8000由旬。他说那函数，那用现在我们的理解说，一般外面庭院的函数啊，都8000了。佛数这里讲的佛数，佛道场数，意思说更大，它反而呢更小，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所以这反而选劣了。这一图讲的是，引的是这个宝积如来会的本子。那么下面这一段抄文呢，也就讲的这个宝树的庄严，道场树的庄严的样子，以及讲有功德草。那么论里面有讲啊，宝性功德草，老卵左右旬，除着生甚热，过家里迦当灵陀，迦当灵陀就是天竺的一种卵草，也就是吉祥草啊，处置能使人感觉很舒服的样子，就生快乐的意思。大本当中法藏发的愿呢，也讲还有他的未来成佛的时候，国中的这个花呀树啊都非常的庄严，而且还有香，也就是这个发树芳香， 的情况。那么在小本当中没有提到，这也就是一个省略了，这是一段。那么接下来，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是总结。总结就结前上面啊种种这个正报依报都提到的庄严相，那么接下还有，所以他结前的立后而言。这里讲的无非是讲的极乐世界呢，无一切苦，有一切乐，故名极乐。那么这段总结的文本来应该还有一个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后面总结的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应该有什么？有是故名为极乐，意思说是故名为极乐，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后面总结是这个有讲功德庄严，所以故名极乐，是这个意思。这是简单提一下这个。那下面是称性，智性妄德纵横，上面不是南巡的意思嘛，就纵横啊，智性具一切德啊，所以纵横都包含了。智性包罗法界，是罗网意，上面不是宝网罗网嘛，罗网就是包罗一切。智性长养众善，是含素意，这三重都有了哈。这个南巡呐、那么宝网啊、函数啊，这都在智性当中显现。这也就是像六祖所说的，心地无非智性界，他是讲下面讲的是六度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纵横六度万行不离智性，如智性本无千贪是名不死。这就是具足一切德了。从自性本身来说，它就是具足六度的功德。以施为重，施无懒心，布施的时候那从通常六度布施放在前面嘛，你看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它也就是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布施，行布施而无住心，是以布施为重。那么无染心就是成为戒度，戒是因为有染污心才会去犯戒的过失。施无傲心，这成忍度啊。那因为傲慢嘛，就通常不修忍呐。施无倦心，这恒成净度。常定智慧亦复如是，比如说布施无二心，那就是禅定，禅定无二心，专注一境嘛。施而能舍，你有智慧他才能够施而能舍，不会眷恋这个物资啊。那么其他也是亦复如是，说一至六度立善可知，比如说持戒不杀生不偷盗，这就含的布施在那里了，啊，不损害别人的财物啊，那么因为持戒，他必须要有忍辱在里边，比如说过午不食啊，人家看到好吃的啊，他能够忍受，拿钱不拿等等，这就是忍辱。那么持之以恒，那就是精进啊，等等，大概这意思。那众妙必具，都具足了，四季美观。上面不是说这个做栏杆做起来干嘛呢？一个是美观啊，那一切众妙都具足，那就是美观了。诸妄不干，四季繁损。南巡上面不是说是一个是繁损，一个是美观呢？一切妄念妄心不介入智心，那就是凡损。包罗者智性弥陀满啊，这弥不是智性弥满清净，包法界故，包罗 上面不讲包罗嘛，自信，他自信具足，那就能够包容法界啊。长养众善者，如《法言离世间品》里面说，菩萨妙法术，生以直心地，信众慈悲根，智慧以为身，方便为枝干，五度为法密，定业神通法，一切智为果。这就讲的六度功德具足。我要前几年嘛，我们到端午节，他们送粽子都是送这个粽子，不是？就是手机上发信息都讲啊，送个那粽子包个什么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功德包的在里面。那么这个讲的《华严》的世间品所讲的就是这个功德所在。那下面是净明的佛道品里面讲的无漏法灵树，结义净妙法，解脱智慧果，皆根本以心地而发生，无尽者也。有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两段都说是自信具足一切功德。那么下面说，本来自信是具足这么多功德的，可是呢，下面的奈之何啊，奈之何，这众生自己啊生妄念啊，搞破坏啊，是什么呢？难寻佛意辅经路啊，栏杆被斧经给砍掉了，是什么呢？本来是具足功德，被贪嗔痴给砍了。罗网腿已应付出，那么罗网腿坏了，坏了，那也不能够包罗起来了，那就法界性不能显现。善枯萃其根枝啊，所有其他的庄严呢？德行都显现不出来了，那些枝叶都枯萎了意思啊。况发荣以发果，那么这些枝叶的发的都萎谢了，那么发也开不了，结果也结不了，那就是说佛的智慧也都显现不出来。然而觉灵如故，那个觉灵呢依然还在，就是说我们的觉性本身就在那里，就觉灵如故啊，道种辉摇，这样就不远，那道种它就能够繁殖生起来了，就是我们本身具足的这觉灵啊，不远。那么下面就勉励说，何不猛以枝培，就赶紧勇猛的去培它，培植它，让它枝长起来呀。从家整饬便见庭前柏树，栏外药栏，栏见外应该是见外药栏呢。这是两个公案呢，庭前柏树指这公案大家都知道，有声问赵昭唐诗，问赵昭唐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那赵昭唐诗说庭前柏树词，就是庭前那个就是随举一法即是法性，庭前柏树词。那么下面这个一个有声问云门文彦禅师啊，如何是清净法身，他说什么是清净法身呢？那云门禅师说要啊，花药兰，花药兰的前面有花，这个很庄严很好看，那就是意思是，这也是这两个公案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觉性智性包罗一切功德，当下就是没有离开啊，一花一草就是了。所以说行行般若真如，面面菩提佛性，这就回归于智性的说法。好，那么下面接下来是池水，三边行树陆地上有了那水池又是如何呢？啊，这里讲的这个水池也是七宝啊，那个池水就有种种庄严。那么七宝这里指着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一些土石啊是围的，那么大本里面讲，大本啊翻过来哈，这里也引大本观经等等说明比较哦，关于极乐世界那个水池的大小啊，多少游巡呐、啊，这个有大有小。那么，这里前面一段是说大小，然后有一宝、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合成。那么又说呢，那个也有佛池，上面有道场树，有佛树。那这样佛的这个七宝池的状况是如何？那么观经里面也讲水池七宝啊，等等，这是讲的这个大小庄严情况如何。它这里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它，那这个水能够往上流，我们水不可能，我们的水都是往下流啊，啊，它的即流注上下，总色水中固，水本就下。从下上流，此番所无，或这个是没有的。那么这样，《如下生经》弥勒的《下生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倒在天宫当中的庄严情况，那里也有桥啊等等。那么下面接下来是八功德水，我们每半个月都要念一次八功德水，不是？啊，有没有念呢？八功德水进诸城啊，那就是指这里，因为八功德水经论的这出路有一些出路不一样，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啊。那这讲的是清净，沉静、清人、刚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每一个本子不一样啊。这里讲的是坛本，坛本就是宝积无量寿会里面列出这八点。还有这里还有一不一样的名称，那是根据观经书，这观经书是圆照律师列出来的，就是我们左边最后一行那个地方哈。观经书有八德水，稍有出入，稍有出入。我们大概知道这八功德水呀、啊，跟我们世间这个纯净水、矿泉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啊，那么284页就是讲，这列出两种八功德水，这里面有开合的不同，有前面有，后面没有，后面有，前面没有，这两种的一个比对，然后我们就不管它了。这个我反正八功德水也没几个人能记得它具体的名称哈、啊，你即使背过一段时间也会忘记，大概了解这个情况就好。那么至于说这极乐世界的水，那肯定跟我们这都不一样了。然后下面这个讲的这个水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这里的水，如果时间放久了，它就会臭掉、坏掉、生虫啊，会干涸等等。那么极乐世界它不存在这种情况啊，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接下来呢，说那个池里的观经当中说那个池啊，有这个真经啊等等的布置。那么大本里面也讲有的一宝二宝啊，那这个上面什么样，底下什么样的沙呀，有各种各样的池子。这一段是说明这个道理。接下来一段呢、啊？接下来一段又大本，就是285页那个书文当中，这个水有三个特点，这里有三个，我们看三个特点哈、啊，就是三种殊胜妙用：一个水能随意，二水能说法，三 益力敬业，它是有这么一个功能哈、啊。我们的世间的水你怎么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先是随意，超文的随意。大文里面说，诸上上人入七宝池，浴血身体，浴血就是洗澡。那极乐世界还是洗澡吗？那有的身体会脏吗？那这几天热得很呐、啊。啊，我们常住也有人呐、啊，这么热天他可以不洗澡，我说这个也是不可思议。我们洗不洗澡啊？他都不用洗。我很久以前就是在刚回来不多久，有带沙弥的时候，有一个沙弥他是不洗澡的，他说洗澡嫌麻烦，他怎么人家嫌他臭，他自己买了一瓶花露水，因为以前经常要干活的嘛，然后干完活回来他就吃，那浑身还带着香气，这个也是个厉害，他不难受，啊，居然我们目前也有人不难受。真是不知道修什么法门修的、啊、北方可以啊，北方热一下然后一火就像进空调间一样的，它就吹干它就不粘，南方不行的，你即使进空调吹干的一出来它立马粘，不信你试试，反正它不粘，这也是个功夫啊。好，我们看看它是随意，第一个它这个水啊，所谓的随意，你要先到哪里就到哪，没脚没就是到膝盖或者到腹部啊等等，这是随意。为什么随意呢？看一二三四第四行，286页第四行呢，是水怎么样？是水本无心，那个地方看见没？是水本无心，能随人心意所欲，这就是所谓这个讲的是心法，所以外面的一切的一切不离开心法，你心怎么想它就怎么来的，它不是按我们这个水龙头来控制的，它是内心的功德嘛，这个水本身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都是离不开内心功德的一种展现，这是随意。第二个的说法，大本里面说它这个水怎么流向灌注，它不是哗哗的流啊冲啊，也不会，不像我们这个夏天雨啊雷电搞得挺吓人的这样子，它就不会的。它会出微妙声啊，波扬无量自然妙声的佛闻佛声，佛闻法声，佛闻声声，乃至这个寂静声、无我声、大慈大悲声、是力是无所谓不共法等等声，就讲大种种法。这个我们这个水是不可能的，你只是勉强晚上会听到啊，或者能听到这个节拍啊、念佛啊，把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是能说法。第三个呢，我看这里还有一段，它287的第一行哈，是水本无情，上面的是水本无心，这其实一样的。啊，尚能说诸妙法，尚能这个说妙，因为无心，这就叫做根根进入圆通，就这么一个道理。那么第三个是浴毕净业，洗完了会怎么样的？水泡完了，有的坐在莲花上呢、啊，那就是修行正果的情形，有在地上啊，或者在空中啊，有听法的。这个念经的、师道的、坐禅的、进行的等等，都无非是到下面就讲了证的果位，有的证的四果啊，以及登地啊等等。那么这上面这三种殊胜呢，都设是在这个八功德水的水池当中，故此后出这个经记里面讲啊，是这个。当有河水流，声响如说经，它的声响流下来就像说经、诵经等等的功德。那么称信，智性汪洋充容是保持的意思，智性本身就是声啊，它汪洋就很声嘛，那不是 至信悉备一切功德，是功德水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个汪洋就是身的样子哈。那么自信本身生前无尽，无尽的功德都包含在自信当中，如底沙啊，如池底啊，这个讲的汪洋一直到底的意思。那么洋是广袤，一个是深，一个是广。那自信广眼无际如池的量，那上面叫多大多大，那根据你的心量多大，所证得的果位不一样。从龙这里讲的是，综合貌，自信非增非俗，他自信非增非俗，能增能俗哈。那泉水是自善如池水以保存，那就是至高无上，一尘不染，保是不染嘛。备诸功德，自信无染，即是沉静德德。上面第一德八功德水的第一德不是是沉静嘛？那自信无凡是清凉德，自信无恶是刚美德，自信无我是轻软德。轻软你随便，如果说硬性的东西你掰不动，那就是有它的一定的坚韧呢。那所谓无我，它就柔软。自信无结是论则得，自信无报是安和得，自信无法是除机可得，自信出生一切万善，所以叫有长养德。这就是八功德都在自信当中显现。所以自信顺万物而无情，无情就是不分别，只我顺万物它不去分别。上行这路圣流，圣无所增，下行这就是往上流往下流啊，下行这路凡流，凡无所减，就是这个圣凡不增不减，不变随缘，周遍法界。所谓留住发间及诸凉洞，这是都是属于功德的展现。那永明寿常师说，虽有实德同真性故，亦正如是，定水藏囊满，欲死无垢人，无垢亦无尽，是名八功德水啊，是名八德八功水八功德。这是池水。那么接下来是楼阁，这里是阶阁、街道、楼阁，也是全是金银琉璃玻璃合成，这里是指的是四宝哈。这个里应啊，里应还有其他的哈。那么易经也那楼阁是街道是这样，楼阁也是四宝合成，那么四边都有。这个下面这里是解释这些宝物的名称，梵语怎么称，华语怎么称，这个中医怎么称我们也记不得哈。我们只是的这个中国话叫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个知道。然后它这里又标出来梵语怎么说啊，这个看看就好啊。街道结果翻过来，这是讲的楼阁的庄严啊。那么街道就是步行道啊等等，台阶也好啊，那么这个平坦也好啊，按道理说它没有太多台阶哈，但是有楼阁嘛，肯定要这样的一个表法了嘛。观经当中里面讲的有多少宝，宝里面还放光啊。这个大本里面讲阿弥陀佛的讲坛金色的楼阁状态是怎么样。那么佛地经论里面讲的七宝那观经大本这个都有提到七宝合成的这个庄严相。那么这里还引了法言录法界品里面所讲的这个楼阁的庄严，他不是讲 讲极乐世界，是讲华藏世界，乃至讲的弥勒楼阁里面的庄严相啊，还有大本里面讲楼阁随意大小，它楼阁随意大小也就根据自己所修的法啊，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不一样，那大小也就不一样，这是随意大小。观经这里也讲，它上面有种种庄严，还有一些这个花呀、喘呐、液气呀，等等，它发出种种音声，能够演说法等等。然后我们看这个291页倒数第二行那里，为什么要说这个用金银这些来描述极乐世界的庄严呢？金有四义，金有四义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环境啊，色无变，它一直都这样的，颜色不变，你怎么弄它都叫颜色不变。第二个呢，体无垢，清净。三呢，转作无我，什么叫转作无我呢？你做种种庄严品、装饰品都可以做，做的镯子啊、簪子、串子那等等。他都随意做，叫无我。四，能令人富，能令人富，才你有这个拥有这个财宝嘛，的快乐嘛。啊，这里就是讲的是常乐我净的道理，看到没有？五，色无变，那就是常。啊，体无垢就是净，转作无我，那就是我。能令人富足就会快乐嘛。那么这是金银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琉璃青色是翻译啊，它是在哪个地方呢？说这里指的是场地，这个不远指的是山的名称啊，出这样的宝，这里指的是这一页里面讲的。水玉就是水晶呢、啊、那砗磲生在什么地方，通常都在贝壳里面呢，还有赤珠它藏在什么地方啊，这有的说在鱼腹当中啊，有在蛇脑啊等等，还有玛瑙是什么个样子。有一些人呢、啊，有一些出家人有研究这些宝物哈、啊，一拿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骗我，他骗不了，因为我不喜欢。他再好他拿不了，我说拿来没有用。他说这个东西有多好有多好，我说我不要，有啥用呢？问题是有啥用呢？那问人，我们人会死啊，你再好的东西到时间还是给别人，不是现在给别人不就完了，对不对？你拿在那里就害怕，你出门还得关门，不关门人家给你偷走你几天都睡不着，对吧？何苦呢？啊，那时候我就没去研究这到底怎么样啊，这只是世间的一种比较，用世间最贵宝物来形容呢，这个描述极乐世界，因为没有办法说他那里的好啊，只是用世间这些认为最好的东西来形容，意思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我们这页292页的倒数第三行呢，庄严者有整齐意，那么矫饰者有文采意，以四言饰是如前或一宝二宝乃至七宝，每个地方都有。看过《观经》和《大本》呐，《无量寿经》，我们都知道它里面讲的很多，有这个宝衬托另外一个宝，有这样的树干，有那样的、这个叶子、花果，它都不一样，所以这有一宝二宝。那么说都姑且吃，取名同啊。此番就是指着我们世间有这些东西而已，实质不累，其实不是这些东西，因为功德所成嘛。如天经天音已非人世所有，何况彼土，它只能是借助这么一个事情来形容而已啊。 这个我们要这么理解哈、啊，要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佛法，你要传播给众生，要告诉众生，你肯定要用世俗地，要世俗地去说。你第一地没办法说，他离言说相，一切相都没有。那么极乐世界哪来那么多相？那就是得妄得的一种展现，一种展现。那么必须要用世俗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比如说超度，超度这件事情啊，理应是在汉传佛教才有的，其他的有超度的意识也没有，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形式所谓的超度，专门去做超度的事情。那超度，真正超度的是什么呢？超度我们的烦恼，回归于自己的自信，这是超度的本意。超就是超越，超越一切烦恼。所以说极乐世界是万亿佛土，那是有烦恼所以才这么远。你要超过这个烦恼的范畴，你就能够达到自心清净的极乐，是这个意思啊。那汉传佛教，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来，你必须要用中国的，借助中国的原有的文化去传播啊，所以说你要依世俗地的办法。中国人讲究孝道啊，逢年过节去祭典，这个事情历史很久啊。那么中国那佛教传到这里来，你必须要遵循这个办法，不像这个其他教那样子，它就两种办法，一个是这样传，你信不信？不信打你。一个是用经济啊，你来，我给你一袋面粉啊，你来我给你一筐鸡蛋，然后就去呗，慢慢的洗脑，他就不相信。佛教说随缘，你来吧，你看这几天随便让他来，前面都不来了，对吧？那前几天吧，说你们没事就不用来了吧，啊，那来吧，来吧，现在剩了一点点了。我们是随缘呐、啊，你们来了也没有啥鸡蛋也没有啊，是不是？啥面粉也没有，而是你们拿来呀，拿面粉来，拿吃的来。嗯，刚刚还说要送饺子来呢，送饺子来，他说这没有冷藏啊，送到半道可能都化了，啊，那只能吃面摊了呗，对吧？那也没有关系，只是完全性质上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佛教传播的只能借着，最多借助着。所以早期在南北朝之前呢、啊，用格义来翻译，就中国原有的文化，比如说讲空怎么讲呢？讲无，中国有道教有无啊。后来罗什大师说不能用无，用无就是没有的意思，空不是没有。所以慢慢去矫正。啊，那原有的文化去套，我说原有的中国人随顺这个孝道啊，啊，逢年过节要怎么要去做？那好吧，那佛教也诵经啊，地藏经里面可以啊，诵经，这个就是一种回向啊，这种顺应以孝道，这就是本土的文化而来。那么慢慢结合的，走了，有点走偏了。干嘛呢？写名字，拼命写。你看过几天我们这里也是铺天盖地的写名字。这个东西没办法，它灌输进去，你怎么说没有用的，它就要写。不写呢，死不瞑目。是不是这样？那我就要写名字。他写名字，他有人说有用啊，那就随顺，想有用吧。啊，那有人说烧纸有用，那就烧一点吧，是不是？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许真的是有用啊。我总想说那一张货币，现在有的印的，有印刷的那一种，过去是纸上面有一个金箔什么的，现在直接就是这个阎罗王的函长啊，那一张面额就多少亿，我那吃一碗面都不高兴，都高估计的好几个亿呀、啊、是不是啊？哦，我曾经在印尼也是，他们带我去中餐馆吃一顿饺子几十万， 几十万什么概念呢？他那个钱不怎么值钱，好像一万块钱是我们的八毛钱，应该是这样。但是我回来是好几十万都没拿回来，拿回来没有用，这就是我和像这个通货盘站的阎罗王那里通货盘站，那就麻烦大了，是吧？当时的你孝道表法，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你总是要有一个办法吧，表示孝道啊，这个是这个顺应世俗而来的。那么《弥陀经》这里面所阐述的这些东西也是这样的啊，我们下面还这一段文就会针对这个问题来讨论哈。又其宝者，常欲取贵重义，如《梵网经》当中说，《梵网经》里有讲了，菩萨心地戒品里面讲的舍弃大乘经律不学，而学外道二乘邪见啊，来自。这个阿毗昙杂论书记啊等等，就是如舍七宝反邪瓦砾，所以说这个大神这么好不学，去学那些的意识。那对瓦砾言故之宝者取贵重，瓦砾跟宝那么当然是宝物好啊，证明二土净秽不同。娑婆以极乐这个庄严相完全不一样，无为是干嘛呢？令众生升起心极乐愿娑婆的意识。那么下面就讨论了，为什么极乐世界要搞这么庄严这么好呢？那么是不是太奢侈了，是吧？全部都是梵经呢。那么现在不是讲戒奢吗？从简戒奢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符合啊？这你要，所以说这个要讲好，讲不好，人家认为说你们这个佛教太富有了，是吧？极乐世界那么好。这里问呢，他遥处毛翅，击剑项羽。能不能找得着啊？太多了，因为没办法按那个课件来讲。课件讲啥时候？这个上课，这上小课可以，上大课没有办法。啊，如果上小课，这个书抄要讲很久才能这个弄完的。然后这里指的是尧帝，那当时所谓当梵帝呀，我看还没有现在一个村长的这条件那么好，是吧？那就简单，你别不要说那几千年的事情了。这你看故宫里面，我看的末代皇帝都没有享受过这个冲水马桶，是吧？他以前都用桶，这个就没有这么好啊，以及冲凉啊、洗澡啊，直接水龙头喷那都没有的。那么那个，你看他也在尧帝的时候，啊，那太姥山的故事，这太姥娘娘啊，是尧帝到这儿来给他分成太姥。我说尧帝怎么来这的呢？尧帝是在北方啊，当时北方到这儿来怎么来的？不，他这个故事怎么弄来的也不知道。那么后来这几年又太姥娘娘又种茶了。我说太姥娘娘种茶，什么是证明他种茶了？他实在没得弄了，弄一个这个茶始祖，但这个传播茶文化也勉强的了啊。真的有没有种过茶，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还种兰花，他们又种，他在种兰花呢。这几千年的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那只是我们怎么说就怎么是呗。哎，无妨嘛，无妨。这个太姥山就是白茶的始祖。啊，你说不是也不对，你说是呢也就是呗， 是不是啊？嗯，无妨了。那么说这个尧帝呀、啊，他住的房子只是这个草房子而已啊，连修剪都没去剪，他就那么简单的意思。那么到了三代最后的一个皇帝是谁呢？赵，啊，他就太过奢侈了啊，这个酒池肉林啊，奢侈的很，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他用的这个筷子是象牙的，是象牙的。那他底下的这个有人就这个一个先叫姬子的人呢，就去劝他说：“你不能这样，你太过奢侈了。你一旦用象牙之后，以后很多都会用玉啊。你有象牙的筷子，就有可能玉的网，这样就太过奢侈了。”他不听啊，就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说姬见象玉。世间王臣善从素朴啊，净土菩萨何贵宝严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搞得这么奢侈呢？那下面回答说，持有二义：一则善治之事之心境，这土自净就没有问题。如果善根的人，他就完全是心法的事情了、啊，跟外面这些布置没关系，他只是借助世俗的语言去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正胜这依必强，就正报强，依报自然就强。理固有然，心实无浊，心是没有执着的，就是他自然呢、啊，自然感得内心的庄严而显现这种依报庄严而已，就是能够明白。那么下面比一个玉如顺在前母，前母他就在耕地呀、啊，恭贺离除，他自己亲自，你看他这个。顺地自己下地去干活呢。那一臣尧禅只是这个上让给他嘛，那就是尧帝上让给顺帝呀、啊。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会怎么样呢？谨闭免流，这指的是帝王出行，他自然也有警戒。啊，代善帝王的光明，那么这个各种的旗帜标志都出来了，但是他在呢不期置办了，他不用管，底下人自然会给他办好。意思说他很简朴啊，他也就耕地啊，但是他一旦得了帝王的位置，他要出行，那自然这些东西都具备了，不期而办。顺和乐也，他很高兴吗？他也不一定很高兴，但是这些必备的一个庄严相啊，帝王有帝王的一些配套啊。故曰：有天下而不疑矣。有天下不疑，这句是出于《论语》当中啊，《论语》指的是这个啊。大禹治天下嘛，治天下，他只是专心专意去治天下。那这里指这个地方指的是，即使拥有天下呢，而不谋自己的私利的意思。这里说有天下而不疑，不疑就是，既然拥有天下，但是不会因为有天下去谋私利。是这个意思，不，这《论语》里面讲的啊。二者，虚为钝根凡夫，上面的立根没有问题，乃至这个顺帝他已经得了皇位，有这样的一个待遇，他也不会说很高兴会怎么样哈、啊。钝根凡夫虚世苦乐，令生这个心愿。 先与这个先与玉钩签，后令入佛制，是讲那里的庄严相，只跟我们这个五趣杂居地的娑婆世界啊，秽恶充满，无非是让我们呢兴起那个地方自然环境如此之好而兴起这个向往。啊，欲如正威饥寒之国，正恶哈、啊，正恶饥寒之国，忽闻保暖之乡。如果说你这很饥饿，听说有个地方有很多粮食吃，能吃饱饭呢、啊，那么方这样怎么呢？方成幽暗之崖，乍睹光明之境，岂不身心踊跃啊？舍故济心，当得往生，终成解脱，方便解引，当知是也。
是啊，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将来弘法说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只是方便善巧而已，说那里很好。等你啊饥渴的时候听说有吃的，你黑暗的时候遇到看到有个光明的地方，那么总想去光明啊，去保暖的地方呢、啊。而一旦这个舍去烦恼啊，以弥陀的相应愿相应，那么念佛成就，自然到那里你就解脱了，这是接引而已哈。下面是称离，智性平直是皆道义，智性高税是楼阁义，智性具足功德法财，是七宝义。这都诚信而言哈。那么所谓平直，智性解脱自在，离诸垢污，旷阔坛宇，无有偏颇，说明叫戒道。戒道，戒道就非常宽敞平直啊。那么自信平了嘛，你烦恼去除了，我慢去除了，那么自然就显现这样的一个功德。高税的自信迥超澄净，观照不疑，朗阔虚空，广博无尽，是名楼阁。楼阁就是有层次感呢、啊，才高嘛。高的话，你自信智慧高了，就能够超越一切。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够，就像很低矮，很多都事情突破不了啊，突破不了怎么办呢？因为智慧不够，那么自信高税，它就能够超越一切。这功德法财自信，那就是常而不迁，这就是讲的常乐我净功德法财，就是五慧是讲的常乐我净呢。静而不染，我而随缘不爱，就随缘不障碍呀、啊。热而富有不污，是名经营，那就是经营的意思，经营不变呐、啊，心静啊，那就是智性本身具足的常乐我净。自性内外明澈，无障无碍，是名琉璃。自性本体绝白，离过绝非，是名砗磲。自性光明炽然，是名赤珠。自性坚实不异，是名玛瑙。众眉必具，知成法身，是名严实。啊，这是都是自性而已。有种种名称呢、啊，金银砗磲、玛瑙、赤珠，都是自性本身所具足的功德而已。借用世俗的名称来形容极乐世界的庄严，且上台遍历穷尘，薄餐情宴，最后以弥德楼阁堂子而登。也就是上台童子经历的种种城市啊，110多个城市啊，最后到弥勒菩萨楼阁那里去。弥勒菩萨堂子，他把楼阁打开了一看，哇，一切功德具足。所以有一些寺院会建这么一个叫法界楼阁啊，就是中间摆一尊佛像，四面安上镜子，就见过吧？摇头没见过。因为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怎么做？中间摆一个佛像， 然后呢，你到处放张镜子啊，你借从商道有很多镜子放在那里，你看的重重里面都是佛像，有这边的佛像印的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又反过来这边，它就是一直无尽的意思。当这个上台童子到弥勒楼阁当中，就看见法界重重无尽，是这么一个道理，他一下子悟到了。那么这里说，当此今但持名不设种族，不要走得很远呐、啊，遍居妙境，就当下就能够有这个如实的妙境。其如终日保皆行，自称迷路汉，只是我们迷路汉而已啊，还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啊。其实整天都在宝路上行。那么可谓倚门堂子，不知身在玉楼中，这惜哉。那上台童子他本来到弥勒楼阁，这门还没打开，弥勒菩萨呢出去弘法去了。那天他是等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他就要说这个要参拜他，然后呢他靠在门呢，那弥勒菩萨一回来，一堂子的门就打开了。打开的就是他当时在那个楼那里，其实已经是什么，就是这个法界无尽的道理啊。当时他需要有那么个因缘，弥勒菩萨回来打开啊。那么这是譬喻说，我们自性本身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证得而已。好，那么接下来是莲花。池有池，池里面必须要有莲花呀。莲花是怎么样的呢？大如车轮，青是青光，黄是黄光，赤是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这里我们要看的只是后面的四个字微妙相结，看看而已。前面是讲莲花的名称不一样啊。这书文说那池的一个表法，池里面必须要有莲花。梵语芬陀离玉莹优波罗玉莹波特摩玉莹巨物头，我们常会看的这些经典里面是吧，这样哈。芬陀离花是白莲花，没有开它的名字也不一样，开了掉落了又不一样啊。未开名为曲摩罗，开了以后呢就是迦罗迦摩罗啊，这个我们也不太记得哈、啊。芬陀离那叫正开名芬陀离，那么下面是青莲花的名称和红莲花还有黄莲花，各种颜色不一样，在梵语当中呢有不同的名称。那么关于这个车轮，接下来讲的车轮，为什么要讲车轮呢？这大小无定，菩萨当中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这随机，跟上面那个池子一样啊，跟道场树也是一样，有大有小，那也是随着众生的往生品位不一样所见的也不同。那么先是菩萨论里面讲的它有多大啊，再来呢华严超云，这是指着成光大师的华严随书演义超里面列出来的，他说经轮大有一游行。那么观经里面也有讲这个莲花到底有多大，看见吗？有多大呢？有60亿7宝莲花，那团圆正等十二游行，那就大得不成样子哈。大本里面也有讲莲花到底有多大，然后在这个大本有又云啊，又云下面也是讲这个莲花有多大啊，那这叶子有多少叶呀 啊有10叶有100叶有1000叶的等等。那么如来藏经里面也有讲车轮啊乃至莲花的大小。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这297页最后一行，随机者或大或小或大，尤其因地念佛功有胜略，只是因地念佛它的功夫不一样啊，所以有显大，是吧？机感自制，它是自己 感应的不一样而已啊。来，有花炉车轮一尺经为散赞，那也有人说那你这个只是车轮那么大，我们在上面在序文当中变异已经提到啊，说这个车轮小是不是这个属于散赞不是定赞呢，所以说该为考轮的意识。那么下面是车轮有多种意识哈，大如车轮意识形形体，以轮亦得亦有多义，我们看有多义这里讲的哈，轮啊，又轮有转义，第一个是转义，以莲花托印众生，一凡成圣，他在莲先去晚生在莲花里面，然后慢慢呢，变异生死那种，就是。这个因为极乐世界他刚去的嘛，就凡夫啊晚生那里，那么通过慢慢的熏陶转为圣人，就是转的意思。那么轮又有碾的意识，有这个就是有念碾有念掌啊，这个地方应该是碾，碾就是能够这个破除烦恼啊，碾压。那转法轮也有碾的意思。那么又轮又有飞行的意识，他用这个莲花去接引众生啊，甚至到他方世界去接引众生啊，飞来飞去的，那么有飞行的意识，这是莲大如车轮的意思。那么下面是讲它的颜色，颜色弥陀经只是标几种颜色啊，青黄赤白四种，那么在大本里面那就更多了。大本呢，我们看299页第三行那里啊，大本应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凡珠紫紫色。你看《弥陀经》没有讲玄凡珠紫，奇观异然啊，伟业泛滥呢，明耀日月，一发出。你看多少光，三十六百千亿光，随着这个你画也没画，画不出来。三十六百千亿光的怎么画画法嘞？啊，一观又出多少佛？那么一佛又放多少观？那接引众生，然后说种种妙法，这是光，光中化佛。我们不是每天都念嘛？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就是根据这个经典的意识来的。这是颜色，颜色有光，而且有四宝以及七宝的差异不同。那么我们看微妙相结啊，微妙相结就是讲他的德，四种德，四种德讲莲花无非是离垢，是他的正义。这里讲的莲花正义是离垢，那么推广其略说有四种。好，第一个是微，微妙相结，微微有四异，二同二别，就是两种是跟我们这个世间莲花一样，两种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那第一个是根前池底，根一般在池底里面，不可窥视，是幽微啊，那不生高原。莲花都在淤泥当中、水当中嘛，这个它开起来非常的艳丽好看呐、啊，这是叫做隐微。那么观经说第三种，观经说呢，一叶上有八万四千脉，那个叶莲花的叶八万四千脉，这个东西也是画不出来的，八万四千脉，又如天画，是细微。那第四种呢，七宝所成，珍奇翠美啊，是为精微。你看这里有好几种微，一个是幽微、隐微、细微、精微。那么这里有两个通，两个不通的，前面两个是这个通的，后面两个是我们世间所没有，这是微。然后妙，妙这里列出十一个妙，所以《法华经》用莲花来形容啊， 跟这个意识是一样的，有四重八别。一个花啊，芳花即果，莲花开起来，它果已经在里面的意思，不待花落，这是指所谓的因果同时，这多少有跟法言啊相一致，嗯。那么这个写净土的用法言来写，就可以用这个来套哈。莲花化身，那么因果同时妙。就是你因力在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就能够具足往生啊，这样的一个果在。二呢，懒而不懒，不懒而懒，是垢尽双辉妙。也就是虽然懒了，这个虽然不懒，可是他身在淤泥当中啊。所谓懒不懒，不懒而懒就是意思，你他是不懒的，不懒他是他根要在这个淤泥当中啊。我们世间是这样的啊。三者呢，一发变为以止外，就发是在止以外的莲蓬嘛，莲蓬在里面呢，就种植罗列发中，是为总别其章妙啊，这个叫妙，它总和别就是都同时存在。第四个是奏着开户业者房和莲花，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我到晚上它会和善的，这是什么呢？隐显随宜，华严是隐显随宜。这个你比如说《经狮子章》里面讲的，你看到狮子的时候，经这个概念隐藏了，看到经的这个概念，狮子的这个像隐藏了，那么就是隐显，其实它是同时的。五呢，聚莲在中而有百千万亿莲花，以为眷属，是为主伴相参妙。这是主伴，那就是法言的意思，主伴同时相随的。六，善中下品各成九品，九品无量，九品互成九啊，那这一直无量，一直众生的心念胜略不同啊。随其数修不相差拗，是为胜劣分明。花有大小等等。那么七，大一游行乃至百千万游行，这就是大小无定妙。八呢，不与春生，不与秋岁，亘古长兴，是为寒暑不迁。它因为是这个世界已经离开无常了。不受时间的限制，也就是我们自心本身就不受时空的限制。九，诸子贤凡祸复纯白，杂色杂光亦复如是，是为彩塑文辉妙。你要一种也可以，多种也可以，那就叫彩塑交辉。第十，生以彼国而能从空来自此土，迎取当生，是为动静。其实莲花不动的，它又来又来一朵，迎接是这样的，叫动静一如啊。动静一缘呢，十一，诸佛菩萨结驾其中，都在莲花当中打坐，念佛众生脱之其中，是凡圣兼成妙。此二，此番念佛发迹标明，情堕财风枯萎顿意，是为感应名符妙。人念佛你念得好，他那里开的艳丽，那么念佛散乱了，那么花就枯萎了，这是微妙的妙。那么下面是香，此番我们这地方莲花也会香，它只是微香而已。这里有此番出淤泥中，以为所分而清香淡然，是为慧中香。这是我们世间的彼国的大本里面讲啊，它这个微妙 这个微妙的相很相的意思哈。那么这里讲到曾经有人呢，这个莲花香，白莲花香送此祭，有人送这个祭子啊，那么口出莲花之香，那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所在啊，超一切香，香无以比呀、啊，是为香中香。那么这此番的香，跟那里是无法相比美。那么第四种叫劫，此比胜劣又两种，此番出淤泥中，那么容易被污染的意思啊，多少呢？这个算是垢中之劫呢。彼国呢，它完全是种在那么一个金沙呀、云沙呀等等，在那么一个环境当中啊，它就完全没有污染的意思。那么中间有个问题哈，一二三四五第五行那里问，有下品下生生铁莲花，其说然否？这个可能大家也有听说，说你这个念佛念的不行啊，或者下品下生生到铁莲花里面，你有没有听说？有生铁莲花，他这里说有人说这个古今以来都有人这么讲法的，然后这个地方说未见佛说，佛没有说有个铁莲花啊。如上所明，色不止四，就色颜色不止四种，有七宝啊，花枝有金莲花、黄色、锁色、玻璃、砗磲基、银莲花、白色、锁色、赤珠玛瑙、红色、锁色，乃至琉璃亦黄色、锁色。推而管之，地青，地就是主的意思啊，主要的青莲花、青色、锁色，如珍珠等亦白色色，以是昌河呢，应无铁莲花。那么这里讲的各种材质，它就没有讲到铁莲花。铁以五金，金所见，五金当中是最差的是铁。铁以七宝，宝所无，七宝当中没有铁宝啊。那么九品下生优胜天宫，天宫皆以宝成，有天宫都以宝成呢、啊，不闻有铁这个的庄严。故西方呢，故在西方何得有此啊？就是说明说没有所谓的铁莲花这么一种说法。好，我们今天先看到这儿啊。愿以。